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19号，公元2003年10月14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为制止世界战争，达赖喇嘛有望成为一个和平组织。西藏文化节在印度库鲁城市圆满闭幕。欧盟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对话。支持西藏团体抗议中共盗取的布达拉宫文物在美展出。被尼泊尔警方拘捕的23名流亡藏人安全抵达西藏难民接待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对西班牙的访问行程之后，于上周五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展开访问，这是达赖喇嘛19次访问法国。根据路透社报道，为了向伊拉克等国家摆脱战争的困境，达赖喇嘛表示愿力建立一个和平组织，并希望捷克斯洛伐克前任总统和基督教教师阿日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士能够站出来帮助解决问题。达赖喇嘛还表示，在下周访问捷克共和国时，将与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维克拉·哈沃举行此方面的会谈。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为争取世界和平、停止战争，就他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他只是代表西藏人民。同时表示，他每次走访世界很多国家，为促进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时常受到中方的阻止和压力。对此，达赖喇嘛希望上述知名人士能够站出来，共同为人类的和平做一番贡献。正在法国展开访问的达赖喇嘛，从昨天开始，向民众讲授了为期4天的由2世纪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著的《入门论》和《空字的阐述》等。本月17号将在法国举行官邸法会，18号前往访欧第3站德国进行访问。据外电报道，达赖喇嘛今天和明天将分别走访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并与参议院议长彭斯莱和国民议会议长德布雷分别举行会晤。西藏文化节在印度库鲁城市圆满闭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新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威尔巴达日辛哈出席库洛市长集会和西藏文化节的闭幕仪式。本月5号到11号，印度教大歇尔节在印度库鲁城市举行。为此，库鲁社会福利办事处借此机会特别举办了一次隆重的西藏文化节，目的是向库鲁民众宣传西藏问题。库鲁社会福利办事处罗藏区局向本台透露，在文化节的前3天，就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前后的状况和中共压制西藏政治反动举行了相片展，其后2天先后展览了西藏传统服饰和宗教器具以及西藏的乐器等，同时利用一整天摆设了西藏传统的佳肴25种。在上周六举行的西藏文化节闭幕式上，西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威尔巴达日辛哈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时表示，这类节日在未来应该继续举行。库鲁社会福利办事处罗藏区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马歇尔邦首席部长威尔巴达日辛哈因多种原因未能出席此次文化节的开幕式，但他在百忙中出席闭幕仪式，在仪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同时向达赖喇嘛的相片敬献了哈达，并且观看西藏文化节的相片展。之后前面表示支持西藏问题，罗桑区杰继续表示，西藏流亡政府藏医学书院的一名医生也应邀出席了此次的文化节，并为300多名当地民众提供了医疗服务。库洛大希尔文化节是来自印度各地的印度教信徒为纪念然木象牙的历史传说而举行的一次活动。库洛文化节是印度全国最著名的一次节日，今年参加文化节的人数达上亿人。罗藏区界还表示，今年同大歇尔文化节一起举行的西藏文化节已圆满结束， 通过此次文化节，就西藏问题在印度民众间做到了大力宣传，并在未来计划继续举行西藏文化节。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也承诺，在未来举办这类活动时给予支持和援助，因此明年的西藏文化节将举办得更加隆重。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北京当局希望欧盟不要和西藏流亡政府接触，不为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提供便利。欧盟则表示希望中国继续同达赖喇嘛对话。根据英国 BBC 报道，中国政府本周一首次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后，欧盟随即表示，中国的人权记录使经济成就蒙上阴影，但没有对中国提出取消军售禁令的要求作出回应。欧盟在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后颁布了对华军售禁令。欧盟各国外长们在卢森堡发表声明说，中国发生了广泛的迫害人权事件，并批评中国的死刑和劳改制度。欧盟建议与中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人权对话高层机制。中国媒体曾报道说，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目的是说明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和今后五年的合作措施。这是中国首次发表关于其欧盟政策的白皮书，并强调希望和欧盟达成互尊互信、互利互惠和互兼互容的目标。欧盟在六四事件后禁止对华军售，但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决定禁止军售的范围。不过这一禁令显然是颇为有效，中国不得不在其他地方购买军火。在台湾问题方面，中国赞赏欧盟谨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但要求欧盟对于台湾当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加以警惕。中国要求欧盟慎重处理涉台问题，包括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与的国际组织，只与台湾进行非官方和民间范畴的交往，不售卖武器、军事设施、物资和技术给台湾。北京当局还希望欧盟不要和西藏流亡政府接触，不为达赖喇嘛的分裂活动提供便利。欧盟则表示希望中国继续同达赖喇嘛对话。另外，北京也希望和欧盟加强国际政治、经贸、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方面的合作，并在人权问题方面继续进行对话。在过去八年以来，欧盟先后发表了五个对华政策的文件。另据美联社昨天报道，欧盟国家的外长们在一份有关中国政策的文件上表示，中国的人权记录与国际社会能够接受的人权标准之间存在的差距令人担忧。欧盟外长们提到的中国违反政治及公民权利的现象，包括频繁及大量的使用死刑，以及对批评政府的人士进行劳动教养等。欧盟这个月底将组织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北京。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克里境内的西藏正义中心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在美国桑塔纳境内的博沃尔斯展览馆中正在展开的世界屋脊西藏文物展中，被中共强行收藏的达赖喇嘛用物进行展览，同时呼吁观看展览的观众对此进行反对。这次在美国桑塔纳境内博沃尔斯展览馆展出的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用物和宗教器具是中国政府非法借给这家美国展览馆的。对此，西藏正义中心负责人米尼堪斯拉若先生表示，布达拉宫的文物应只属于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这些在美国展出的文物是中共入侵西藏之后从布达拉宫盗取然后秘藏到今天的。据介绍，这些西藏珍贵的文物是首次在西方国家展览的。达赖喇嘛曾表示，在西方国家举行西藏文化节或者文物展，都应该向民众客观地介绍西藏传统的文化和宗教。西藏正义中心继续表示，虽然这次在中国政府的准许下在美国展开的西藏文物展，另一方面其实反映了50年来中国压制西藏的宗教、 禁止悬挂和供奉达赖喇嘛的相片，有计划的破坏宗教场所，以及在入侵西藏后私自盗取西藏布达拉宫的文物等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从本月12号开始，在美国博沃尔斯展览馆举行的世界屋脊布达拉宫文化展中，就五世达赖喇嘛的玉玺、观世音塑像、唐卡等很多西藏珍贵的文物进行了展览。美国博沃尔斯展览馆则表示，这次展览是经过向达赖喇嘛请示得到批准后才举办的。当时该馆承诺就西藏的文艺和历史在民众进行真实的宣传，达赖喇嘛也称这是中国政府怎样尊重藏人和西藏文化的一次见证。但是博沃尔斯展览馆在中共的极度施压下，就真实介绍西藏的历史和文化遭受中共的迫害仪式没有履行诺言进行宣传。西藏正义中心成员、西藏环境问题专家扎西次任就此表示，西藏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人权等原因，已有1亿3万藏人流亡国外，因此流亡在自由国度的藏人应该站出来为没有一点自由的境内藏人说话。该中心同时发布声明，呼吁每位人士同世界各国支持西藏团体联系，去了解西藏的历史和真实的现状。被尼泊尔警方逮捕的23名流亡藏人已安全抵达西藏难民接待站。据了解，23名流亡藏人于上周六在印尼边界比尔港基境内遭捕，其中2人因为身体状况极其不良而通过飞机遣送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办事处向本台表示，这批藏人经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转送到西藏难民接待站。另外，尼泊尔警方拘捕的11名流亡藏人也被当局通过国际难民署于上周五移交给了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尼泊尔政府在今年5月31号强行遣返了18名流亡藏人之后，遭到国际各界的强烈谴责。各支持西藏的世界部分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加强关注流亡藏人在尼泊尔的状况。由于受到国际各界的压力，尼泊尔政府不顾中共的反对，开始按照先前对待流亡藏人的策略，将遭捕的流亡藏人经联合国驻尼泊尔国际难民署接待站移交给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下面我向大家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服饰。综上所述，藏族服饰有官服、民服、僧服、宗教神武服、戏剧歌舞服五大类。这些服饰的共同特点是用料广泛、款式多样、色彩鲜艳、装饰华丽、价值高贵、宽大肥厚、讲究实用、穿戴两用。藏族衣着服饰多姿多彩，并有新鲜的特点，这与藏族的居住地域、起居、行旅、劳动方式和审美意识所决定的。下面将要介绍的是民服，及广大农牧民和一般上层俗人的服饰。藏袍分男女式，有袖无袖之分，通常有红、绿、白、花、黑、蓝、紫红、黑红、深红等颜色。它有宽体长身、大襟广袖，可做穿盖两用之特点。用料有布、泥、驴毛、普鲁毛皮、绸缎等。比较上等的藏袍在领、袖口、襟和底边要囊上花呢、绸缎、豹皮、狐皮、癞皮、珠宝等。每件藏袍一般价值在1000至几万元之间。以上听到的是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的嘞。